历代志下三十四章，约西亚登基的时候年八岁，在耶路撒冷作王三十一年。他作王第八年，尚且年幼，就寻求他祖大卫的神。到了十二年，才洁净犹大和耶路撒冷，除掉丘坛、木偶、雕刻的像和铸造的像。将他们祭司的骸骨烧在坛上，洁净了犹大和耶路撒冷。又拆毁祭坛，把木偶和雕刻的像打碎成灰，砍断以色列遍地所有的日像，就回耶路撒冷去了。
下面是正道的时间，由本堂国语牧师尹永浩牧师给大家正道，他正道的题目是改革者。下面就请尹牧师。
弟兄姐妹早安。上个星期我在春暖花开的雅加达参加唐从容牧师宗教改革500周年的庆典，这个星期回到冰天雪地的渥太华，虽然有一点不情愿，但是我还是很愿意回来，因为我的护照在这里，弟兄姐妹在这里，教会在这里，我的家在这里。参加这个500周年的庆典有很多的收获，也见到我们90年代的主任牧师杨庆球牧师，也是这次大会的讲员，还有一些在美国的牧者同工，认识许多新朋友。这次大会大概有19个国家地区的4000多位弟兄姐妹，很多是年轻人，我非常的感动。我们共同的敬拜唱诗，好几次我感动的流泪，我圣灵的感动特别强。这次庆典是神给华人基督徒的一个祝福。500多年之后，改教运动面临着全新的挑战，世俗化、灵恩运动、成功神学、耶稣基督是主还是救主之间的冲突，有人只承认他是救主，不接受他是生命的主，还有大型教会的出现、衰败，这些都是我们当今教会所面临的挑战。我们需要不断的更新。唐从容牧师是少数的华人牧者，在各样的信息当中不断的提醒弟兄姐妹，要不断的归正于基督，归正于神的荣耀，归正于神的主权。今天我正道的主题是改教者、改革者。大家认识图画上这个人吗？是谁？就是约西亚。第二位呢？马丁路德，德国的马丁路德，改教者，对吧？这两个人有什么共同特点吗？他们都是改革者啊！我们都喜欢改革的成果，改革的果效，对吧？我这次出去旅行的时候，有好几次我就打 Uber， 叫优步，很方便，也很经济，然后又住在 Airbnb， 爱必欢迎你，这都是近几年改革的成果，前几年是没有的。做改革者很不容易，很辛苦，要付很多的代价。很多人宁愿享受改革的成果，而不愿意成为改革家。但作为符合神心意的改革者，则更不容易。今天的这两位人物都是改革者，而且是符合神心意的改革者。因此，我要从他们的生命来看一个改革者的生命、改革者的作为跟改革者的影响。愿神借着他们的生命来改变我们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父神啊，感谢赞美你，今天早晨再次聚集我们来领受你给我们生命的赐福，借着先辈先贤，让我们能够看到你在我们生命中的心意。虽然宗教改革已经过去这么多年，但是他们的精神不变，你的心意不变，使命不变，人的需要也没有改变。愿你今天早晨开启感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，还有牧道的朋友，让我们认识到改革的意义跟重要性，让我们每一天活在更正改革之中，高举基督，荣耀你的名。 祝福我们今天共同的聚会，祝福你自己的话语，祈求圣灵在我们心中来继续做工。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尊贵的名，阿们。约西亚是以色列南北国分国之后南国的一位王，他的事迹呢记录在今天的历代志下34-35，列王记下22-23。约西亚登基做王的时候只有8岁，你们可以想象一个8岁的孩子就登基做王了吗？为什么这么年轻就做王呢？因为他的父亲亚门是一个作恶多端的人，他做王2年的时候就被杀，被人杀死了，当时只有24岁。以色列的王室就是父亲死去以后，去世以后呢，他的儿子接替做王。亚门被杀以后呢，他的儿子约西亚就接替他的父亲做王了，虽然只有8岁，仍然继承了亚门的王权。一个8岁的孩子能够做什么呢？如何能做王呢？我们不知道。约西亚做了8年的王，我们不知道这8年是如何度过的，但是当他16岁的时候就开始寻求他祖大卫的神。什么是寻求他祖大卫的神呢？什么是寻求他祖大卫的神？寻求他祖大卫的神就是寻求大卫在诗篇当中所记录的、所认识的这一位神，在旷野当中，在皇宫当中，在死荫的幽谷，在疾病当中，在被敌人追杀当中，这一位神是何等的一位神。那么这就是彰显了一个改革者的生命。我们当中有很多年轻人，你们想想你们高一高二的时候在做什么事情，你们的生命有多成熟，你们渴慕的是什么？当然不是说年老的就没有这种渴慕的生命，就没有改革者的机会，但是当神使用一个人的时候，往往是从年轻的时候，而且非常年轻的时候就开始了。在教会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人物，唐崇荣牧师17岁就蒙神呼召全职奉献。神使用一个人往往是从年轻的时候开始的。耶利米哀歌3:27这样讲，人在幼年负恶，就是顺服神，承担神的使命的意思，原是好的，就是神看年轻的生命顺服他是好的事情，这原是好的。我鼓励我们当中的年轻人每天刻意的来背负神的恶。如果你想成为改革者，一定要从年轻的时候开始有这样的心智，多多的去读大卫的诗篇。我们现在看一下一个改革者的作为。约西亚16岁开始寻求他祖大卫的神，20岁开始洁净犹大和耶路撒冷全地的偶像，我们刚才都读了，除掉丘坛木偶和铸造的像，跟很多很多人一起把这些巴利的偶像都拆除了，砍断高高的日像，就是烧香的那些坛，又把木偶和雕刻的像并铸造的像打碎，把它打成灰，撒在拜偶像人的坟上面，把他们祭祀的骸骨也烧在坛上，洁净了犹大全地和耶路撒冷。列王记下23章讲，很多这些偶像是从所罗门王时代就开始了。实际上所罗门王并不是一个讨神喜悦的王，在他的时代就建立了许多许多的祭坛跟偶像，那是大概主前970年的事情，到约西亚主前600年有300多年的时间，这些偶像祭坛就树立在那里，一直被人敬拜。而且约西亚之前没有一位王把这些偶像除去。约西亚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比我们大多数人都年轻，二十岁，他比我们很多人更有毅力有勇气。但是你可能讲因为他是王嘛，他有权利啊，别人怕他，其实不一定。在犹大国的20位王当中，只有8位符合神心意的王，他们敢于拆除偶像，破除偶像，破除那些丘坛，其他的12位都不敢做，而且去拜这些偶像。年轻并不一定有勇气去破除偶像。这次我去雅加达开会的时候，顺便去了一下旁边的巴厘岛。那巴厘岛是一个非常著名的风景点，风光很美，它尤其是以庙宇，各种庙宇著名。很多人去看巴厘岛就是去看这些庙宇，看这些偶像，几乎家家都有 门口都有拜偶像的装饰，高高的花坛，有献祭的篮子，有竹子编的花，庙宇里面有各种神像，还有中国的什么观音之类的，这很奇怪，在巴厘岛怎么还拜观音呢？什么都拜。如果你想象约西亚是巴厘岛的市长，他要有极大的勇气跟毅力拆除这几千年来一直树立在这里的、建立在这里的所有的偶像，包括人家里的偶像，容不容易？一点也不容易，很难很难的。但是这就是一个改革者的心智跟毅力，定义去破除这些偶像，不讨神喜悦的偶像。神有的时候借着一位改革者给他权柄，从上而下来破除这些偶像，就像约西亚这位王，王是有权的，所以他可以从上而下来破除偶像。神有的时候也借着改革者从下往上，像马丁路德，马丁路德不是一个很有权力的人，也包括今天的你我，我们也不是很有权力的，但是我们都需要有改革的心智，从下而上去破除人生命中各样的偶像，我们都有责任。当约西亚20岁破除偶像的时候，他到26岁就开始守逾越节了。历代之下35章讲，自从撒母耳以后，以色列人就不再守着逾越节了。撒母耳大概是主前1100年的时候，到约西亚是主前600年的时候，大概有500-600年的时间，以色列人没有守逾越节，包括大卫时代，大卫王都没有守逾越节，但是约西亚做到了，这是一个改革者的作为，破除该破除的偶像，持守该持守的律法。今天我们要做一个改革者，我们需要持守一个很重要的原则，出自神的，再古老的，再传统的，都要持守。如果不是出自神的，相反的，出自人的传统或者时尚，再时髦的也要破除。当今许多基督教宝贵的传统正在被放弃，比如说庄严的古典音乐，非常庄严的敬拜，很多教会已经见不到了。我们很多教会敬拜的时候穿的牛仔裤，有洞的衣服，敬拜的时候吹口哨，乱喊乱叫，这些我都见过。而且我们已经放弃了传统的三一颂、阿门颂，在很多英文教会已经不唱，我们英文堂也不唱。有一次我问我们的英文牧师，你们为什么不唱三一颂？他怎么回答？他说我们就是不唱，我们不唱， we don't sing。 但是我们也正在放弃非常宝贵的传统。我在中国家庭教会敬拜的时候，从来没有人吹口哨，唱诗的时候从来没有乱喊乱叫。我们需要在更新与维护传统当中有非常好的平衡，有些东西是不应该放弃的，不应该破除的，有些是必须破除的。改革者必须有一个非常清晰的鉴别的灵，知道什么是该放弃的、破除的，什么是应该维护的。最后我们来看改革者的影响。34章33节讲，约西亚一生都是以色列境内的人侍奉耶和华他们的神。其次，当约西亚真心寻求求告神的时候，神就免去了他们原来预定要受的审判。神对约西亚讲，你在我们面前自卑，撕裂衣服向我哭泣，因此我应允了你，我必使你平平安安归到你的坟墓，到你列祖那里去，我要降雨这地和其上居民的一切灾祸，你也不至亲眼见到。这是34章26到28节里面神向的应许。我建议大家这段时间看一下西番雅书。西番雅书是约西亚时代神借着先知西番雅向犹太人、犹太国所发的预言，这是审判的预言。中心思想就是讲有一个大而可畏的日子必将到来，而且很快会到来。在整个西番雅书中，我们没有看到这样的预告，这样的审判是可以避免的。但是在历代之下，神因着约西亚的敬虔对他讲，在你生前我必不降之灾，我也不审判这民。所以生活在约西亚时代的民是有福的，因着约西亚王的改革改变了一代人的命运，扭转了一代人的命运。改革者
他的影响力是把人带到神面前来，以代祷化咒诅为咒符。约西亚八岁做王31年，后来在与埃及王尼哥打仗的时候被尼哥杀了，可谓英年早逝，只有39岁。在约西亚之后，几个王都是恶的，都是不好的，都是不符合神心意的，都是拜偶像的，没有带来祝福，反而带来咒诅。所以呢，在不到50年的时间内，在约西亚之后，犹大国就亡国于巴比伦。从约西亚的生命，我们能看到一个改革者的生命特征。首先，他从年轻，从早时就开始寻求他祖大卫的神。其次，改革者的作为，勇于破除偶像，勇于持守律法，守逾越节，该破除的破除，该持守的持守，在破除与持守之间有很好的平衡。第三，一个改革者的影响就是领人归向神，领人认识律法，持守律法，化咒诅为祝福。今天我们听了约西亚的事迹，他的生命作为，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位改革者有什么样的感受跟触动。是他8岁做王吗？是他16岁诚心的寻求神吗？还是他20岁的时候破除一切的偶像求坛？是他26岁守逾越节吗？还是39岁与法老征战？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被这位王的生命所感动，所激励，做一个真正的改革者。现在我想向大家介绍基督教信仰当中另外一位改革者，德国的马丁路德。马丁路德生于1483年，死于1546年，一共活了63岁。路德的父母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。路德从小在天主教的环境当中长大，后来进入奥斯丁修道院，开始是见识修士，就是实习生。后来因为非常的杰出，很快被提升为神父。路德从小的时候就对死亡和神的审判有非常大的恐惧跟不安，即使成为神父之后，他仍然对死亡跟审判有极大的挣扎，而且对自己的罪非常的不安，常常跑到神父那里去忏悔。你们知道，在天主教的传统当中，当人感觉到罪恶，犯了罪的时候，他就会到教堂里面去，有个小小的忏悔室，对不对？向神父去忏悔，我做了什么，说了什么，犯了什么罪，神父就赦免他。路德常常觉得亏欠神，常常觉得犯罪不安，就是到神父那里去忏悔呀，大罪小罪他就去忏悔。忏悔到后来，那个神父已经麻烦了，不想见他了，因为经常见他，别人都不来，就他来，一天好几次来找他。最后这个神父不耐烦了，他说，路德，路德，以后 小罪不要来找我了，大罪来找我，小罪你就自己祷告吧。路德非常的痛苦，他非常的痛苦，他说，神的救赎真的有效吗？为什么我对罪这么挣扎，这么难过，而且神父不能给我赦免，不能让我经历平安。后来路德有机会去罗马开会，他觉得盼望来了，罗马多好的地方，多圣洁的地方，梵蒂冈有教皇在那里，他们一定会让我感觉到新的希望跟盼望。所以他非常的兴奋，觉得那里罗马是一个圣洁无罪的地方，他可以自由了。他们就走路去罗马，离罗马越来越近的时候，他就感觉越来越不对劲儿，因为吃的越来越好，地方越来越繁华，也看到越来越多的腐败，他越来越失望。也就像当很多人去美国的时候，觉得美国是基督教的国家，我还没有去美国的时候，就听说美国是以基督教立国，是基督教的国家，去了以后发现完全不是这个样子。花花公子的杂志赫然就放在地摊上面，机场也有，你会想美国怎么会这样呢，这么败落呢？马丁路德也一样，他感觉罗马怎么会这么堕落，这么腐朽呢？结果再次失望而归，堕入罪恶的挣扎之中。虽然马丁路德年轻的时候经历了与罪恶的征战，但是他像约西亚一样，从来没有放弃对神的追求，他一直在追求神。1511年，路德28岁的时候 正式定居于维滕贝格，就是在德国的东北面一个城市。1512年，29岁时获得神学博士，成为维滕贝格大学的教授。他从1513年到1516年呢，就在维滕贝格大学教授正经的诗篇、新约的一些书卷，比如说《罗马书》《加拉太书》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他慢慢认识到神的恩典是如何彰显出来的，尤其是《罗马书》1:17经文，给他十几年来苦苦寻求的给予答案。《罗马书》1:17大家都非常熟悉，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，这义是本于信，以至于信，如经上所记，义人必因信得生。这是罗马书当中非常著名非常关键的经文，是整个罗马书的中心经文。路德后来回忆说，我原来一直以为神的义就是大公无私，而且神愤怒的审判罪人。他虽然是一位无可指责的修士啊，他觉得自己非常好，但是在神的公义面前，他仍然觉得自己是罪人，良心不安。他知道他的善行无法平息神的愤怒，因此马丁路德呢，在这样的挣扎当中，对这位大而公义的神、审判的神，觉得非常的恐怖，甚至不喜欢。他总觉得神的公义是在时时抓他的把柄来审判他。从此呢，他日以继夜的思想神的义到底是意味着什么，直到他从罗马书1:17发现神的义与义人的关系，神通过恩典和怜悯因信使我成为义人，不是通过行为，通过信心。路德讲，我立时感觉到自己得到了重生，乐园的门向我打开，使我进入。从此圣经中每一句话对他都有崭新的意义。从前神的义令我望而生畏，如今神的义令我感觉到甜美，我开始爱这一位公义的神了。通过神的恩典怜悯，靠着神的义使我们因信称义，这就是马丁路德的改教思想。从这里延伸出对天主教赎罪券的否定，对教会教宗赦罪权柄的否定，对教会七项礼仪的否定，从而开始了对整个天主教的改革运动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宗教改革。现在我要提及一下马丁路德改革的作为，首先是对赎罪券与炼狱的问题对他的否定。出售赎罪券大约出现在这个11世纪赎罪券东征的时代，因为他们需要钱嘛，他们就出售赎罪券。赎罪券这个事情呢，实际上完全没有圣经的根据。他是说，当人死亡以后，如果你没有得救，你的灵魂暂时居住在天堂跟地狱中间的一个地带，叫做炼狱 （Purgatory）。在炼狱当中的人有很多惩罚，包括魔鬼在那里折磨你。在炼狱当中的人呢，通过这种磨练、痛苦的惩罚呢，使你生前的罪得到补偿，使你的生命得到归正，变得更好。然后到某个时刻呢，你就可以出炼狱进入天堂，这是天主教炼狱的基本的概念。买赎罪券可以使炼狱的痛苦减轻，甚至使他们脱离炼狱。那你想，如果你的家人在炼狱里面很痛苦，神父就讲了，赶紧出钱买赎罪券，使你的家人、使你的亲人、爷爷奶奶、外公外婆、爸爸妈妈赶紧早日出炼狱啊，出这个痛苦的地方。那你愿不愿意？当然愿意了，很多人就去买啊，让我的亲人早点出去嘛，这不是好事情吗？就为死去的人代买赎罪券。俗话讲，银钱叮当入箱底，就是他们收钱的那个箱子，灵魂欢雀出炼狱。这是炼狱的一些图画，你们可以看一下，在炼狱里面的人是很痛苦的，上面有天使随时根据他们的外面这个赎罪券的多少就把他们救出来，那么没有被救的就相当的痛苦啊。赎罪券理论认为呢，教会教皇有权利释放炼狱当中的信徒，而且呢，购买赎罪券可以免受在炼狱当中的惩罚，使他们进入天堂。 而且赎罪券在那个时代成为罗马天主教的重要的经济来源。他们那个时候要建这大教堂需要很多的钱啊，要卖赎罪券才能够有这些钱来建这个大教堂。我在美国的时候也去过一个东正教的修道院，整整一天在那里跟他们生活。中午吃饭的时候，那个神父就跟我讲，请你为炼狱当中的人祷告。哎，我说为什么要为他们祷告？他说你想想，那些人在里面受火的痛苦，他们被烧，多难过，多痛苦，多可怜啊，你赶紧为他们祷告吧，使他们的痛苦可以减轻一点。我想来想去，这没有圣经的根据，怎么为炼狱当中的人祷告呢？然后我看他流泪，他就开始流泪，我也很难过，我也很不安，但是我没有办法出口为这些所谓炼狱当中的人祷告。但是他非常的相信，他为他们祷告。1517年10月31日，也就是万圣节那一天，路德在维滕贝尔格全圣徒教会的门上贴出95条反对赎罪券的论点。我给大家列出头三条。第一点，他这样讲，悔改是主对我们的命令，他要求我们一生做悔改的人。第二点啊，悔改不是忏悔，悔改不是神父在弥赛当中仪式当中可以给人的平安。第三点，悔改不仅仅是内心的改变，它必须伴随外在生命的改变，表现出战胜罪恶的能力。这是95条当中前三条论点。95个论点呢是以拉丁文写成的，但是有人把它翻成为德文，而且呢当时印刷术正在普及，所以很快的被大量的印刷传到德国跟整个的欧洲。这就是整个宗教改革运动的开始。从1517年10月31日到上个月的万圣节，整整500年，马丁路德的95条捅了天主教的马蜂窝，闹大祸了。然后教皇、国王软硬兼施，就威胁他，被教皇除名、开除天主教，被宗教法庭审判，而且面对几十年前捷克一个改教者胡斯这样哈斯的火刑的命运，然后被查尔斯国王下令逮捕，被称为魔鬼之子 Child of Devil。 当时教皇与国王掌管着全国民众的生死大权，路德要逃避国王跟教皇的迫害跟逮捕，等于说二战的时候犹太人逃避纳粹德国盖世太保的局面一模一样。但是他神奇的被一位朋友秘密的劫持到朋友的城堡当中去一年，在那里他留起长长的胡子，被称为夜晚的乔治，连自己也不认识自己了，而且在里面受到非常好的待遇。不要忘记他是一个修士啊，习惯了清贫的生活。但是呢，他在那里一年当中把新约圣经从拉丁文第一次翻译成为德文，让德国人第一次读到了自己语言的圣经。马丁路德的改革得到很多人的支持，以至于成为一种不可抗拒的改教的潮流。与约西亚的改革不同，马丁路德所破除的偶像不是有形的偶像，他所破除的是无形的，无形的传统。约西亚是自上而下的改革，马丁路德是自下而上的改革，但是他们所做的都是符合神心意的改革，他们都是符合神心意的改革者，值得我们的学习。现在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改革者的影响，马丁路德改革的影响。宗教改革可以总结为5个唯独，大家有没有听说过5个唯独？唯独圣经，唯独信心，唯独基督，唯独恩典，唯独神的荣耀。这是宗教改革当中非常著名关键的5个唯独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唯独圣经。如果不归回圣经，所有一切都可能变为人的传统。今天我们人手可以一本圣经甚至多本圣经，应该感谢于这些改革者以自己的生命破除了人的宗教传统，以至于我们才可以有今天的机会特权来读圣经。 我们需要好好的读经，如果不读经的话，真的对不起当时改教的先贤。另外，我想从更大的范围来看，宗教改革对世界文明、世界文化的影响，这是很少人在教会里面谈到的。我借这个机会想跟大家分享，我觉得这非常的重要。很多人以为宗教改革只是你们基督徒自己的事情，如果我不信，跟我一点关系没有。事实上，宗教改革与每一个人息息相关。在过去500年当中，有三个运动绝对的塑造了你我今天的生活：宗教改革、文艺复兴、启蒙运动。每一个人都活在这三个运动的结果当中。这三个运动当中，宗教改革是其他两个运动的基础。如果没有宗教改革，也就没有文艺复兴跟启蒙运动。当代国家的政府模式可以分为三个模式，一个就是民主制，第二个就是集权制，第三种我们比较少接触少认识，叫做教区制，就是穆斯林地区国家甚至印度这样的体制。这是我们比较少了解的一种治理模式，我需要把这个解释一下。你们听过清真寺大喇叭的敬拜吗？当清真寺大喇叭响起的时候，他在做什么事情？他是在呼召所有的穆斯林去清真寺去祷告，他们放下手中一切的工作，就到清真寺一排一排一排一排的趴下来，跪在那里就开始祷告。不管在他们的国家，在纽约，在其他地方都一样的，这是他们教区制的表现。在穆斯林的教区，清真寺把大家连在一起，有一种无形的力量，不可抗拒，以至于叛教改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。如果有人叛教，如果有人犯法被处死，整个教区的人认为理所应当的，穆斯林或者印度教教徒在西方社会按照他们的教规去杀人，杀死他们叛教的人的时候还认为有理，这样的事情时常发生。在穆斯林移民的地区，他们首先形成的是教区，在西方，在美国，在英国、法国、德国、欧洲这些地区都是一样，每当他们移民到一个地方的时候，首先建立他们的教区，一旦建立了教区，就建立他们的势力，一旦建立他们的势力，他们就成为一个群体，外面人就进不去了。在英国郊区，现在很多穆斯林地区外面的人一般不能去的，也不敢去的。他们的教区实际上就是一个小国家，有的时候连政府都没辙，没有办法控制他们，大有当时梵蒂冈教皇的气味。如果你看看今天穆斯林的教区统治，你就可以想象当年改革运动的时候，马丁路德跟改教者所面临的是什么样的势力。这次我去印尼雅加达开会，每天中午12点我们吃饭，就在我们饭堂的对面，隔一条街就是穆斯林的清真寺。准时的12点的时候就开始变调的声音召集人敬拜了，每一天12点对面的大喇叭肯定会响起呼召的声音，要求人敬拜的声音。唐牧师讲，在印尼能够活出基督教的生命来不是儿戏，每一天都要面对伊斯兰教这样的挑战，提醒你我们的信仰应该有多真实。改教者当年所面临的教皇势力，就像今天穆斯林势力一样。当年天主教国家都被规划成一个小小的教区，每一个教区里面有神父，神父的权柄非常的大，可以把你置于死地。如果没有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，500年后的今天，我们可能仍然活在天主教的黑暗当中，或者伊斯兰教的暴力当中，或者佛教的愚蒙当中。我们每天早晨不是听到清真寺变调的呼喊声，就是教堂的钟声，或者佛堂里面木鱼念经的声音。民主、自由、人权、科技、智能手机、汽车、学校、医院，这些引以为豪的成果今天不会出现。你们知道直到今天缅甸、泰国这样的国家连脸盆都要向中国进口吗？这样的是佛教国家愚蒙到一个程度，他们不发展任何的科技， 只要天天在佛堂里面念经打木鱼就行了，连洗脸盆还要从中国进口。如果中国不是走在西方的文艺复兴跟启蒙运动之中，中国跟这些国家也差不多，跟佛教的国家也差不多。中国传统的文化是非常保守的，不改革开放的。我们看一下阿拉伯国家，这些穆斯林信仰的国家，除了出口石油以外，他们为世界的文明文化做了什么事情？除了恐怖以外做了什么事情？除了骑着马拿着战刀去征服别人领土做了什么事情？对世界文明并没有做出特别的贡献。在马丁路德改教之前，天主教也没有对世界文明做出特别的贡献，反而阻拦迫害杀害那些改革的人，包括科学家。当今世界上每一样革命性的成果都是从宗教改革以后才出现的。最伟大的音乐家、医学家、科学家、神学家、社会改革家、制造家、发明家、探险家、布道家、复兴家，都是从宗教改革以后开始的，而很多都是新教的基督徒。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揭开了上千年盖在人类历史上的黑色毛毯，所以才有了后来的文艺复兴跟启蒙运动，以后各种的主义，社会主义、共产主义、各种理论、无神论、进化论等等。人在享受宗教改革成果的同时呢，也就离开了神。我提醒大家，文艺复兴实际上是在文学艺术领域离开了神，以人文取代了神。音乐艺术可以离开神，离开敬拜神而存在。启蒙运动是以理性取代了神，哲学可以离开神学而独立存在，科学可以来验证神的存在。我不是反对文艺复兴、启蒙运动，反对理性，但是我清楚地看到，文艺复兴跟理性的启蒙运动离开了神是没有前途的。宗教改革除去了宗教的黑暗，但是人文理论跟理性之上，使我们再度堕入了二维的黑暗当中。爱因斯坦讲，我不知道第三次世界大战会用哪些武器，但第四次世界大战中人肯定用的是木棍跟石块。意思是我们科技发展到极高的程度以后，我们会自我毁灭，第三次世界大战也就是世界的末日。如果还有任何人存活的话，我们会回到石器时代。科技、理性、人文艺术如果离开了神是没有前途的，是非常可怕恐怖的。宗教改革对过去、现在、将来人类文明有着绝对性的影响，可惜很多人不知道。我希望大家借着今天的信息对宗教改革有一个清楚的了解与认识。如果你对基督教还不理解，应该被有所触动。至少每天中午12点，你不会走到清真寺里面去敬拜阿拉，你也不会到天主教堂里面去向神父忏悔，或者去佛堂当中去念经，你可以在家刷屏。你要感谢这些改革者。许多基督徒不知道今年是改教运动500周年纪念日，也不知道谁是马丁路德，以为马丁路德就是美国的那个黑人领袖马丁路德。教会也不纪念改革运动。大家知道有谁不纪念改教运动吗？天主教肯定不纪念，因为改教运动就是改出天主教来了，他们当然不纪念。不闻不问的教会也不庆祝，不传讲真道的教会不庆祝，追求成功的教会不庆祝，灵恩教会不庆祝，宣道会好像也不庆祝。你们有听我们宣道会讲宗教改革纪念500年吗？没有听见吗？我们也不庆祝。如果我们不庆祝，我们将失去信仰传统当中非常宝贵的一段历史。宗教改革运动不是一种形式，而是一种精神。我在改革宗教会20多年，非常持守改革宗的神学，但是为什么来宣道会呢？我觉得宣道会有火。最初建立宣道会的时候，我们宣训博士是带着火建立宣道会的。我希望我们能够把神学与火热结合起来，这样的教会是神所喜悦的教会，基督教的教会 是改革者所建立的教会，要有火，要有纯正的圣经真理，这两者要完全的结合起来。有真理没有火没有用，有火没有真理也没有用。谁是改革者？我们都是。改革者的影响力何在？我认为今天的改革者应该成为我们职场当中、政府部门、学校、公司、企业、家庭当中最优秀的人才，这是改革者。最好的工程师、最好的艺术家、文学家、神学家、教师、传道人、牧师，对教会、对社会都有杰出的贡献，这是改革者应该做出的贡献，应该产生的影响。当年的改革者都是社会的精英。我也希望那燃烧当年改教者的火，今天仍然来燃烧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把他们的精神继续的持守活出来，在这个时代能够完成神所赐给我们的使命。给大家三个应用思考题：宗教改革的五个维度是什么？记得吗？有人讲了三个就卡住了，唯独圣经，唯独信心，唯独基督，唯独恩典，唯独荣耀，神的荣耀，非常好。第二，改革者的生命特征是什么？第三，我们应该如何在家里面、在教会、在我们个人的生命当中来破除偶像？我如何做一个合格的改革者？